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生命记》的27、28章，两章非常短的一个篇幅，可是呢，我相信是各位最有兴趣的。进入这个27课，就是摩西的第三篇讲论了。在这个第三篇讲论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在约的关系底下有关祝福和咒诅的一些的内容。我想很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就不了解为什么圣经容许咒诅的存在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祝福，只要祝福就好了，不要有所谓的咒诅的话。生命记的27、28章呢，就是讨论这两方面的范围。我们希望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澄清一点观念。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大纲，第一个是摩西吩咐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要更新这个西乃之约，不单只是摩西在生命记摩亚地和他们更新，可是以后他们进去还是要不断的更新这个约，这是在生命记的27章。第二呢，就是在生命记28章，我们会谈论到盟约当中，在立这个西乃之约当中那个祝福跟咒诅的部分。所以第一个课题是生命记27章，摩西吩咐日后以色列百姓要更新这个西乃之约。自从摩西和百姓重新在叙述十诫还有各种律例之后呢，在生命记的26章16到19节，摩西就用这个神跟人所建立的关系来结束这么一个申诉。所以若是你回去看26章16到19节，这里提到神跟百姓的关系。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因此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若是你能够这样谨守遵行的话，神就认你为他的百姓，然后你也可以成为神的选民。这是摩西在26章最后一个段落所提到的。那我们记得26章呢，就是诫命律例的最后一章了，就是等于是立约的内容最后的一部分。可是是不是吩咐了当时的百姓这样跟神立约之后就结束呢？不是的，乃是他们进去迦南地之后，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常常要思想更新这么一个约。所以在27章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跟以色列的众长老一起来吩咐百姓说了，你们今日要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可是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也要再更新这个约，要完成这个立约的仪式。27章1到7节，摩西说你们过约旦河之后要进行的一个立约的仪式，就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描述的。首先过去之后要立石头为记号，找到几块大石头，铭上了石灰，把这些话写在上面，所以要找石头立石为记。第5节开始呢，说你们做了这么第一个行动之后，你要为耶和华筑坛，要建造一座坛，而且要在坛上烧燔祭和平安祭，百姓呢要吃祭物欢乐。第8节说要将律法书上的话写在石头上面，然后呢要宣告祝福和咒诅的话。所以摩西就是教导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要进行这个仪式，立石头、筑坛、献祭，把话写上，而且宣布祝福跟咒诅的话。若是你还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百姓跟神立西乃之约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些的行动了。不过呢，最后一项在这里所提到的祝福跟咒诅，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没有的。其实这个内容就是讲到双方他甘愿的接受这个守约的祝福，或者是违背约的一个结果。如果你还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把动物劈开两半，然后有火炉从这个动物当中经过，意思就是说神愿意受这么一个约束。若是他没有守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就好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劈开这么一个惩罚，所以这是一种约束性的一个行动。那我想祝福跟咒诅呢，也是想到双方甘愿受约束。那在旧约的时代呢，有地位的人他口中所说的话就有权柄了。所以你看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摩西为以色列12支派祝福，亚伯拉罕为他儿子祝福等等，因为他们是有权柄有地位是族长的，所以口里所出的话就是有权威，一定会成就。所以呢，口说为凭，这是跟今天的社会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都需要白纸黑字，可是当时的社会呢，就是族长们、祭司们、领袖们他们所说的话就有权柄了。所以这个祝福跟咒诅的话呢，就成为一种约束力。那我们先看一下27章12节，讲到6个支派，这6个支派呢，就是雅各的2个妻子所生的6个儿子。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要站在基利新山上祝福。13节怎么说呢？13节就是雅各2个妾所生的儿子有5个，加上流便就有6个。他们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布咒诅的话。所以过河了以后呢，有2座山，一个是基利心，一个是以巴路，然后6个支派站在祝福的山上，6个支派站在咒诅的山上来宣告祝福或者是咒诅的话。所以2个山呢是遥遥相对的，说明祝福跟咒诅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哈，一不小心你就落入咒诅的里面。遵守约就有祝福，不遵守约就有咒诅，这就是摩西这样一个分配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根据27章11跟12节呢，这些经文说他们是要进入迦南地之后，在这2个山上才宣告的话，所以那个祝福的话大概就是应该在28章的1到14节，那个咒诅的话就是在28章的15到68节。因此在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就在这个27章来做这么一个分配。他们要过河之后要立约，过河之后要宣布祝福跟咒诅的话。那有6个支派宣布祝福，有6个支派宣布咒诅，这些话语就记录在28章，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不过在摩西这样分布之后呢，你看到在27章第9节，摩西跟祭司利未人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默默的静听哦，你们今天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神的话。然后利未人呢就在14节向以色列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27章14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像，就是工匠手中所做的，暗中设立的，那个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因此我们发觉呢，27章14节之后的这段话呢，是属于当时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吩咐利未人宣布这样的话。所以从15到26节一共宣读了一些咒诅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看，相当简单。刚 刚才我们读的十五节就是说，如果有人铸造偶像的话，他就要受咒诅。所以从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摩西就借助这些利未人来宣告这些咒诅的条文。那这个部分呢，不属于二十八章，它是在二十七章，是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就宣读的了。所以你回去看一看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一些律例。那我们把这些的咒诅的内容呢，做下面这个归纳，归纳成为五点，我们来看它的意思在哪里。首先呢，这是假设在以色列百姓定居迦南地这个社会的时候可能发生的一些过犯。那摩西就宣告这个咒诅，如果你们犯了这些律法的时候，你们就会被咒诅。譬如说使这个瞎子走岔路了，或者是挪移邻舍的地界了，或者是欺负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了，这些就是在社会当中可能发生的错误。摩西就说这些人如果这样做的话要受咒诅。所以这样一个律例呢，其实就是有那个喝阻的作用，就是你们最好不要做。所以宣布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做了以后呢，就会受咒诅。所以就是警告百姓，警惕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要欺负孤儿寡妇，不要挪移邻舍的地界。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归纳出来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按照人的罪性来看呢，违背律法比守律法的结果更需要被强调，因为人比较容易陷入这个违背律法的这么一个境地，所以那个违背律法的结果呢，要加强的被强调，那人呢才能够被提醒，所以这是人罪性的问题。第三呢，这里所列的几条律例都是律法当中曾经被禁止过的，那百姓应该知道神不容许这样子行，所以他只是重复了利未记也好，民数记也好，或者是生命记也好，重复了其中的一些的部分，让百姓知道说神不喜悦这种的行为。第四，这里所列出来的十二个咒诅都是针对那个隐秘性的罪。隐秘性就是好像人看不到的，可是呢神要警告百姓说，人看不到神看得到，在神面前不能隐藏。譬如说挪移邻舍的地界，这个一定是偷偷挪移的，不会大白天的时候去把邻舍的地界挪开。或者是使瞎子走岔路，瞎子就是看不见啊，可是瞎子看不见神看见哦。所以这十二个咒诅都是针对隐秘性的罪，因此呢在神面前其实是很难隐藏的。第五点呢，就是每一个咒诅之后都有百姓的回应，阿们，表示百姓知道了，明白了，而且愿意接受约束，或者是愿意接受那个结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个咒诅的时候，这是当时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吩咐利未人的宣告。那我想我们也从这些宣告里面被提醒说，隐秘性的罪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在这个十五到二十六节这些的宣告里面呢，给我们一个警惕，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认为神要咒诅我们，他乃是要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的喝阻的力量，让我们不至于陷入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一些的行为的里面。那在二十七章的九到二十六节，摩西经过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你们就要成为神的百姓了，神就要成为你们的神了。所以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二十七章是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去立约更新这个约，进入迦南地之后来宣布这个祝福跟咒诅。可是摩西说，我不能够进去迦南地，所以今天我就凭着信心来宣告说，若是你们能够默默的静听，若是你们能够说阿们，那神就要成为你们的神了。所以这个是二十七章主要的一个信息跟内容。 我想二十八章是相当引起我们的困惑的一章圣经，而且这章圣经呢非常长。我们试试看从下面这个分析的方式来了解里面的内容。很明显的，这章经文的祝福跟咒诅的内容，特别是咒诅的内容，远比二十七章详细。那它这两章圣经有什么分别呢？二十七章所针对的是违背或者是破坏某一些律法当中的生活规条，只有十二个咒诅，对不对？所以他只提出了一些律法当中禁止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神所不喜悦的方式，这是很简单的，就是劝告百姓不要违背神的律法而已。而且他还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受咒诅的时候，神怎么样惩罚他们，没有说。可是二十八章的咒诅跟祝福呢，就是非常详细了。而且二十八章是直接跟什么有关？跟盟约有关。二十七章是跟生活一些琐碎的事情有关，二十八章是跟立约有关的。如果违背一项生活的律例，神都不喜悦了，那何况背弃这个约，破坏这个约，放弃了他们跟神的关系，那神岂不是更愤怒吗？所以这两章圣经是有分别的，或者是这两个咒诅的篇幅是有分别的。不过你看二十八章的时候，你可以心里有一个安慰哈。二十八章它一开始不是咒诅，它是用祝福开始的，所以神的本意是要祝福的。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祝福以撒雅各，神的本意是祝福，所以二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祝福的话，从一到十四节。所以我们分析这章圣经的时候，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二十八章的一到十四节，这是讲祝福的话。若是你回去仔细看看，它是跟生活起居，跟他们的田园的收成，跟他们的征战，跟他们的名誉地位，跟他们生活富庶有关系，可是是祝福的话。第二部分从十五节到四十六节是咒诅的话，他所列的内容就跟祝福的内容完全相反。四十七到五十七节是仔细的讲征战的问题，如果他们背弃这个约，在征战上面他们就会连连失败。五十九到六十一节是讲到疾病的问题。我想这两个大部分呢，一到十四节祝福，十五到四十六节咒诅，是对应着来看的。可是我认为我们要注意的在哪里呢？在六十二节到六十八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二十八章所针对的是破坏约的关系的一个咒诅，所以六十二到六十八节呢，这个就是讲到他们遵守约的时候，神给他们的祝福，然后他们破坏这个约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惩罚。那我仔细看一看哈，六十二节说，这个咒诅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顶点，就是他本来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好像是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可是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稀少，从像星星那么多变成非常少的一个民数。六十三节说，本来这个百姓的人数是非常众多，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可是呢他们会被毁灭，会灭亡。六十三到六十四节说，本来他们蒙祝福的时候可以进入迦南地居住，可是如果他们不守约被咒诅的时候，这个百姓就会分散在全地，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六十四节说，他们本来是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可是因为他们破坏这个约之后呢，他们被迁到别的地方居住，他们会看到一些素来不认识的神。六十五到六十七节说，他们离开埃及有一个安息的生活在迦南地，可是如果他们破坏约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安息。六十八节提到，这个百姓是从出埃及的时候脱离奴役，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新的百姓，跟神有立约的关系。可是如果他们破坏约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再被奴役，重新再做仆人，做苦工。所以在这个咒诅的最顶点的时候，六十二节到六十八节，就是把整个立约蒙福的一个地位跟生活完全相反，让他们受到这个不守约的祝福。所以我刚刚说，就是二十八章的内容是针对这个立约的问题，二十七章是针对那个日常的律例的问题，有着两方面的分别。因此呢，当我们读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要从立约之名的这个思想去看它，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咒诅出现了。那请看一下二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如果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明显的就是听从神的话，而且呢遵守他的约，祝福就会临到。可是二十八章十五节怎么说呢？这是开始咒诅的部分哈。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那个原因就是不听从神的话，咒诅就会来到。所以这章圣经就是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一个是听从，一个是不听从。我想相反的态度带来相反的结果，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被这章圣经所提醒的，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听从神的话，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因为神的本意是要祝福的，绝对不是要咒诅。可是呢，当人违反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不可能看到一个违背他的人也会祝福他的，对不对？因此这个成为一个见解跟提醒。第二，我们归纳出来的就是这个咒诅的段落，首先是列出一些生活上面的亏损，像他们的收成受亏损，他们在战争上面失败。所以咒诅的部分首先先列出一些生活上的亏损。可是呢，我想最可怕的一个惩罚，就是神在盟约当中所赐下的祝福，因为人的不守约就全部的失去了。因此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咒诅的最顶点就是这个思想了。神本来立约的时候要把福气赐给人，可是约的关系破坏了以后，他就损失了所有神所赐给他的祝福。所以在我们思想这个段落的时候，究竟我们是珍惜重视跟神的关系呢，还是我们紧紧的抓住那些祝福跟咒诅呢？所以神所盼望的当然是人先爱神，然后祝福领导他。可是人因为这个现实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紧紧抓住祝福，忘记抓住这一位祝福人的神。所以这个关系是重要的。第四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认为神是祝福人的神，为什么祝福的篇幅这么少，咒诅的篇幅那么多呢？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思想的。其中一个就是，按着人的罪性，这个违背律法的几率比顺服律法的几率要高。所以这个二十八章呢，惩治的部分内容非常多，这是要有一个警惕的作用。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以容许有咒诅的话存在呢？或者是旧约为什么有咒诅的话存在呢？是不是显出旧约的层次比新约的层次低呢？其实不是的哈。第一点你要知道，从圣经神学来看呢，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犯罪了，全人类都在罪的咒诅底下。 如果神给人恩典或者是机会，就是要把人从这个罪的咒诅当中救拔出来。那如果你拒绝，那就是你自己选择咒诅了。其次呢，新约有没有咒诅？新约有哦，请你看一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保罗说，恨不得呢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是一个咒诅的话。而且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岂不是咒诅的话吗？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你可以回去看，启示录二十二章说，这书上的灾祸要加在那些不听神话语的人身上，删去他的份。所以新约也有咒诅的话，因此我们只能够说，神是赏罚分明的神，他把这些事情先清清楚楚的交代，让我们可以避开那个咒诅，承受那个祝福。但愿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讨论，观念比较清楚，而且比较谨慎的活在神的面前。神学连贯部分呢，我想这一段祝福跟咒诅的话和前述的神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到神是愿意祝福的神，你看看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他多少。可是呢，神的祝福有一些是没有条件，有一些是有条件的。从百姓的经历来看呢，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是没有条件的，全部是恩典。但是救恩之后的那个生活，如果要继续蒙福的话，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可是呢，有一些恩典是你要符合神的条件才能够承受这个祝福的。因此我们从这么一个思想看到旧约跟新约它都是在这个模式底下。但愿神提醒我们，借着思想这个咒诅的内容，不是要我们陷入咒诅当中，乃是要我们避开这个咒诅的结果，承受那个祝福的恩典。我们从这两章圣经有这么一个学习。最后一个课后作业呢，就是请各位读申命记的二十九到三十章。第二，请你思想一下哈，我们讨论这个祝福跟咒诅，是因为神的百姓遵守或者是违背西乃之约的结果。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一成不变的用一个结果来推那个原因呢？为什么？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所以两章圣经帮助我们做一个常常困惑我们一些困难的一些难题的一个思考，希望稍微清楚一点。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各位同学，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请你写信给电台，向他们索取梁凯琳老师的课程讲义。梁是梁山伯的梁，凯是凯旋的凯，琳是学语旁一个命令的令，梁凯琳老师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这样就可以了。